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台北动物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，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。上礼拜重要的新闻几乎都围绕着美国在走，而大家所关注的所谓通俄门的这个事件呢，在上礼拜有非常戏剧性的一个发展啊。最主要就是上个礼拜五的时候呢，12月1号，美国呢就是川普总统的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他正式承认呢，在这个通俄门调这个事件的调查上面呢，他说了谎啊，他说了谎，他跟这个他愿意跟这个穆勒检察官呢，这个特别调查小组呢，来这样看着认罪啊，进行合作啊。他说他当时呢，并没有如实陈述自己在权力交接期间呢，和俄国大使季瑟雅克往来的接触这些细节。那当时怎么一回事呢？因为在12月29号，去年12月29号的时候呢，弗林跟那么当时的俄国驻美国大使季瑟雅克通了电话。通电话的那一天呢，刚好是奥巴马呢驱逐35名俄国外交官的那一天。那么因为奥巴马得到很多情报，就是说俄国干预了美国的选举，所以美国非常愤怒啊，所以那么赶走了35名他们认为涉嫌的或者说就是外交上的一个报复，赶走了这个35名俄国外交官。外交官呢，那后来俄国并没有报复啊，俄国没有报复。没有报复呢，其实弗林的时候呢，他跟这个季瑟雅克通电话呢，那么后来的资料显示可能是讲两件事啊。第一个就讲说这件事情呢，希望俄国不要报复，不要报复，将来川普总统就职以后呢，会改善跟俄国的关系。随后呢，第二天呢，季瑟雅克大使呢就回了一个电话，就说是，那么我们就没有报复，只听从你，因为你们这个意见。但是整个报道呢，俄国方面反的否认啊，俄国方面否认。所以在这个礼拜一的时候呢，12月4号的时候呢，因为上个礼拜五消息爆发出来，那上12月4号的时候，那么普京的发言人就说，其实没有报复是普京总统的意思，不是听到你什么弗林啊什么讲话，你完全是在扭曲事实，自虚乌有啊。那弗林当时他跟这个联邦调查局啊，或跟穆勒检察官呢，他最早接受调查的时候呢，那弗林就说没有，我跟这个大使通电，跟这个季瑟雅克大使通电话，没有讲到这个制裁的事情。所以在上个礼拜五还是说，对，我说了谎话，我没有讲真话，因为我有讲制裁事情，我跟你们讲说我没讲啊，主要重点在这里。那第二个事情呢？他谈的就是，联合国通过谴责以色列屯垦区的一个决议案。那当时呢是这样子，那么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的约旦河西岸呢、和加沙走廊，那这个呢一直都叫占领区啊，占领区。但是以色列的占领区里面呢，它有的屯垦区，屯垦区呢在国际上呢，那么美国过去的政策呢，就限制以色列呢，你不要在这个屯垦区里面去扩张啊。以色列如果在屯垦区扩张的话呢，将来巴勒斯坦建国的话，那个国家的疆域都很难划。你不断扩张屯垦区，那人家将来的国土就不断的缩水嘛，所以不对。但以色列鹰派当道，以色列不断扩充屯垦区，屯垦区呢，所以埃及就提了一个建议，要在联合国通过一个谴责的一个决议案，谴责以色列通过屯垦区。那么以色列呢，当然希望跟美国这边游说，希望美国说不要支持这个决议案啊。但是奥巴马政府不理呢，所以以色列看没有办法，就是接触川普这个团队。而川普的女婿库什纳呢，刚好就是犹太人，库什纳也跟以色列的情报单位那边也通了电话，他说他会想办法跟总统报告这事情，看怎么能够挽救。后来川普就打了电话给埃及总统塞西呢是原来的提案人，后来塞西就把决议案撤回来了，撤回来可是别的国家又把它摆回去了，又像提案呢、啊。最后呢，那么美国是弃权，然后提案通过了，就谴责以色列你这个扩张屯垦区。那以色列当然非常生气，可是美国呢这边也发现一个事情，就是那么你这个库什纳跟以色列情报人员接触的这个电话呢，被美国情报单位有接到说，哎，这个将来总统当选人的这个资深的顾问，总统女婿有在接触。有接触呢，当然，这个弗林呢跟这个俄国大使也有谈这个事儿，但弗林都说他没有谈啊。这次事情就是整个上礼拜爆发出来的，他的一个所谓认错，但是这里面是什么错呢？这里面牵涉到什么问题？因为如果说是美国过去他基本的一个原则，也有一个法令啊，但是原来就是说外交是国家的事。啊，不是你一般寻常老百姓去做的事情，你干预到外交，这是一个违法的。 那另外呢，美国政治上的传统就是永远记得一个时候只能有一个总统。那川普还没就任，虽然他是总统当选人，但是你干预到的现任总统外交，这是很不得当的啊。所以他也许是不适当，他也许他底下的人呢，或者违反了某些法律。可是呢，这是在他当选之后，当选之后，美国现在要抓的一个事情，本来穆勒检察官要查的就是俄国有没有干预到美国的选举，那是当选之后的事情，理论上他不是干预美国的选举，因为已经当选了嘛，那只是说你可能违法或什么。哎，就在这个时候呢，礼拜六的时候，美国国家广播公司 ABC 报道一个新闻，他说不是，他说弗林有讲出来，他们这接触的时候呢，是在竞选期间就跟俄国接触。哇，这事情闹得很大，闹很大，就很多人就开始评论，如果是竞选期间就跟俄国接触，那是不是总统都可能涉及叛国罪呢？因为你是跟敌方接触，然后引进外国势力来竞选选举，哇，这是影响美国的股市震荡。结果呢，结果后来没多久 ABC 撤回的新闻，假新闻，他说他们没有经过查证，那主播也受到了惩罚。这新闻呢，向大家道歉，主播就念了几次道歉稿，说这个新闻是假新闻。所以你可以发现，真真假假，这很多人就在一个细节上呢，就是你有接触，就是这牵涉到说，第一个你有没有跟俄国接触啊？有接触，有接触，你讲什么话，以及是在什么时候接触的？那更要往上追，谁下的命令？谁下的命令？谁下命令？那么是库什纳呢，还是川普呢？所以这事情就看穆勒检察官要把它变得有多大。而有在这个时候呢，那么12月4号又有一个新的发展。发展什么呢？又引申个枝节，就是以前川普的竞选顾问呢，叫曼纳福特。曼纳福特呢，他以前在帮过这个乌克兰的亲俄国的总统亚努科维奇啊，在美国做过游说。那换句话说呢，就他以前担任游说工作的时候呢，就跟俄国有接触，所以特别检察官呢也想从这个角度去找，说他到底跟俄国接触，那俄国势力是不是因为他而引进了到川普的竞选团队里面？他们总要抓到蛛丝马迹，说俄国影响美国的选举。就十二月四号发生什么事呢？那就是曼纳福特他交保在外的时候呢，他就写了一个读者投书，读者投书呢，然后他是帮助那个俄国人，因为俄国人的身份，那他是帮他润色英文呢，就是在俄国人身份呢，给我写了一个读者投书，就阐明他帮这个亚努科维奇做游说手工作是怎么一回事啊。而这个俄国人又被查出来，其实是俄国情报单位的人。那这个事情可大可小，看又怎么样变成他个人的事件，或者烧到川普的整个团队啊。所以你会发现这整个事情呢，这整个的整个到底说总统有没有干预司法，总统的选举是不是得到外国的势力，或者总统们叛国，他们总是用各种方法呢，希望把川普能够拉下来，从周围开始。所以他这整个事情呢，闹得就沸沸扬扬。而共和党呢，就发现你现在不能让川普一个人单打独斗啊，因为川普如果真的下来的话，共和党可能很难翻身。所以在这个礼拜一的时候呢，共和党的情报委员会，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也表示，哎，我们跟这个司法部，我们跟联邦调查局要一些资料，他们都没给，所以他们准备要草拟一个提案，就是说，那么谴责司法部跟联邦调查局藐视国会。所以共和党里面的一些共和党的在众议院的一些人呢，他出手了。说说，因为你如果真的让这个民主党呢去操纵这个特别检察官，然后怎么影响，然后把这事情的焦点模糊，无限上纲的扩大，最后如果真的把川普给斗下来，那么整个共和党的势力被打趴在地上，那这会被什么影响？这是一个政争，或者说这是一个原则的问题，或者这是一个真理的追求，这都纠缠错节，这是所谓通俄门的事件。那第二个也同样是美国呢，那就美国参议院呢，在十二月三号的时候呢，通过了那么共和党的税改方案。税改方案呢，那么51-49，非常惊险通过，但总是川普又赢了一次嘛。因此呢，这很有意思。那么这个当然跟众院的版本不太一样，他们还需要再谈判，怎么协调，还不是最后的一个版本。但是这整个税改方案500多页税改方案，那么根据他目前看是30年来最大的一次税改。那么我们最主要看到就是公司税，公司税从35%降到20%， 个人所得呢也有很多不同档次的一些下调啊。更重要的是呢，他这个征税啊，属人制改成属地制。属地制就是你在国外缴了税了，到美国就不回到美国就不要再缴税了，不要缴税了，你会刺激很多企业回归啊，回归。所以他的整个方案呢，我们看他最后是什么方案，因为美国终究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嘛。你看他这样子做了以后呢，那么根据美国人的统计啊，那么税改方案如果这样通过的话呢，国内生产总值可以增加 9%。实际的薪酬啊，实际的薪水呢可以增加 8%， 你就创造200万个永久性的一个全职的工作。但是呢，国家的预算赤字也会变成 1.3 兆美元的这个赤字。所以这里面当然都是推估了啊。那么但是又有人讲到中间非常吊诡的事情，过去呢共和党主张小政府，所以他裁减支出。那么民主党主张大政府，他想增加支出，增加支出造成很多的赤字，所以共和党过去批评民主党，就是你创造很多赤字。可是现在呢，共和党自己的政策呢，也同样会创造很多的赤字。他要看下一步哪些东西会被裁，哪些会被那些这个会被减掉，哪些支出会被砍掉啊？这是大家也都在看的。不总是呢，你说川普非常郁闷啊。但是他这个事情，这是他努力的一个结果，终于说服了那么参议院通过了这样的一个法案。那另外一个事情也是通过呢，就12月4号礼拜一的时候呢，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禁牧令可以全面生效。川普一上来，他的政策最容易去推动的，你说税改可能很难，你的健保的改革可能很难，禁牧令简单。所以禁牧令呢，就是禁止伊朗了、也门了、利比亚、叙利亚、索马利亚、查德6个国家人到美国。好，那禁牧令当然也改了很多啊，就是说有各种很多细微的方面有修改，时间啊、限制啊，也改了好几个版本。但是呢，最高法院呢，那么通过，这表示最高法院就是总是川普他能够掌控的最高法院呢，通过了禁牧令可以全面实施。所以一个税改通过，一个禁牧令通过，大概可以在深陷通俄门的这个川普呢里面再稍微舒缓一口气。最后新闻我们看英国脱欧。英国脱欧的事情呢，这有一点点发展呢，就是英国脱欧啊，跟这个本来他的脱在跟欧盟在谈判的时候呢，谈判的时候就是欧盟提出来你的脱欧有3个条件啊，这样条件谈完我们才能谈到贸易问题。第一个就是分手费呢，过去我们谈过，那么大概就是500亿欧元啊，大家有个共识。第二就是在欧盟的，就是在英国的欧盟的这些公民啊，他的权利呢，他权利有300万的欧盟的人在英国现在说好，那可以同意他不必付钱就可以取得定居的一个身份啊。第三个当然就是比较棘手的，就是边界呢，最大问题就是北爱尔兰跟爱尔兰共和国中间那个边界。那以前我们也讨论过，就是北爱尔兰，那么看爱尔兰中间，爱尔兰共和国说，那今天要我在欧盟里面支持你，那首先这个边界必须是软边界，你不能再去设什么这个检查哨啊、税啊、你检疫啊等等。那英国说，我如果退出欧盟的话，我就不是单一市场了，我不是你欧盟的这个单一市场里面，那我当然要设税要边界啊，所以到硬边界还是软边界呢，卡在这儿。可是这里12月4号的时候呢，英国首相梅伊啊，他到了欧盟，到了布鲁塞尔呢，他跟布鲁塞尔跟欧盟理事会主席图斯克、执委会主席容克还有欧盟的谈判代表他们大家聚会，就谈的时候，后来梅伊呢就表示可以展现弹性，什么呢？就是软边界。软边界就是把北爱尔兰这块啊，跟爱尔兰共和国这块呢，作为英国脱欧的例外的特案来处理，特案来处理就解决了，就是软边界。那这个软边界如果这个报道属实的话呢，那么等于这3个条件都已经达成了，那当然英国脱欧的谈判就已经有比较好的一个进展，后面就可以谈到贸易的问题了。好，所以我们再关注一下英国脱欧的一个情况。以上呢，当然你们抓到上礼拜这个大的新闻为你做个分析，我们下礼拜再见。